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易可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又聊一聊新的营养方面的话题了。平时呢，我在给客户安排饮食的时候呢，我总会非常习惯的问一句：你喝不喝奶？现在呢，很多人都没有喝奶的习惯，又或者呢，不能够喝奶，因为一喝就腹泻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，一定要看我这一期的视频哦，关于乳糖不耐受的营养疗法。有些人在喝完鲜奶或者奶制品后，会出现腹痛、腹胀、腹泻、产气增多的症状，这是因为呢，肠道内缺乏了乳糖酶，鲜奶或者奶制品当中的乳糖呢，不能够被消化而产生的症状，那这种症状就叫做乳糖不耐受。有一些人因为一喝奶就腹泻，所以就直接就不喝了，那这样真的不是很好哦。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呢，直接就导致了我们国人呢平均的奶摄入量远远的不够，所以呢钙质摄入也严重的不足，长期缺钙呢会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，比如说婴幼儿的佝偻病、青少年的体重低下、发育迟缓，还有成年人出现心血管疾病、中老年人出现骨质疏松等等。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乳糖不耐受呢？又该怎么样去进行营养疗法呢？很多伙伴呢留言自己或者家人确实存在这种情况，平时很少留意，那问我为什么我们国人乳糖不耐受的人怎么那么的多。确实呢，乳糖不耐受的发生因素跟我们种族是有关系的，亚洲人呢高达6%，而欧洲人呢是低于30%的，这个跟基因有关系，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干预。第二个因素就是日常的喝奶习惯，有喝奶的人呢发生乳糖不耐受呢比从不喝奶的人要低得多，这个呢不难理解吧，又进废退嘛，那经常喝奶的话乳糖酶相对的话会比较多。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吃乳糖的量和方式，比如说你喝乳糖含量高的食物呢发生乳糖不耐受的概率会比较高，而如果说你同时搭配一些固态的食物，比如说像饼干，可以减缓吸收，可以减轻腹泻这样的症状。那第四个因素就是我们肠道内的菌群是否健康了，如果说你的肠道呢有害菌比例比较高，发生乳糖不耐受的可能性会更高哦。那如何科学的判断自己是不是有乳糖不耐受呢？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当然就是直接的观察跟尝试了。如果说你在空腹喝奶之后呢有出现腹痛、腹胀、腹泻、产气增多这样的情况呢，就要注意开始调理了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呢我会讲一下专业的检测方式以及我们该如何进行营养调理。